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对主说，我们感恩，我们真的是感恩，因为恩典确确实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今天在教会，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圣灵的带领所使我们如今是何等样的人，为此就已经足够我们从心底之处向主你发出我们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恩。我们又感谢主你，这次也给我们特别的这个机会，把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或许我们曾经犹豫要不要参加这个营会。但你使我们坐在这里，也是你的恩典奇妙的造成。为此，我们的真的是对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恳求主，你确确实实使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圣经正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就使我们能够有根有基的在信仰上，并且能够把它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感恩，能够有机会跟我们的这个教会一起搭配来侍奉神，这是你给你仆人莫大的恩典。主你仆人再一次向主你说：“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要把今天所传讲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确确实实。”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跟教会的教导的时候，自己深深感到不足，需要你先恩待你的仆人，开启你仆人的心窍，借着圣灵引导他进入圣经的真理当中，以致他有道可以讲，以致他有在那边所领受的，也能够跟我们弟兄姊妹们来分享。所以再一次的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也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神，我们也期待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堂课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你仆人也再次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侍奉、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早上要谈这个课题是世俗与超世俗的时候，我要先给你一个很大的格局的这个框架来看。今天当我们谈到教会呢受世俗化影响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因为呢，思潮要进到这所谓的这个教会，一定有它一个大的这个氛围，而这个大的这氛围呢，我一直要从宗教改革之前来追溯到这个1517年宗教改革，就在这个2017年，我在香港有开课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世界华夫会的这个所编的那个。进入华人教会的刊物，就有机会呢，请我到他们的这个 office，然后给我要稿。他说呢，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所以呢，好不好，请你写一篇的这个有关于宗教改革的这个文章。那后来我就呢，写成了怎样促成宗教改革的外在的这个因素。下面我要放这个表。我希望你把它拍下来，这个表是非常难得的，你几乎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找到。因为我阅读之后呢，就把许许多多那些促成宗教改革的这个因素呢，把它梳成一张表。我想神给我的恩赐呢，是我的头脑 very pictorial。我在想东西的这个时候呢，我会把很多声音放成这个图像。然后把这个图像呢，有一点点把分散在不同的脑海中或是书中的资料，就把它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给你一目了然的那些的东西。所以这张呢，我希望你能够拍下来，因为这张图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促成宗教改革运动之内外因素，够小了吧？如果太远看不到，可以站起来。还好这个是 DV，因为 DV resolution 高很高，好过那个所谓的这个电视台。啊，可以。你来这边好了，Andy。你从这边拍。那好的。Andy 拍了，他要给你们。拍多几张比较 compare 一下。谢谢。我希望呢，你能够。看中这一张表，因为这呢是非常的这个浓缩的一个的这个表，而这个表呢，把许多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因素、内在的这个因素，后来怎样促成1517年的这个宗教改革的那个内外的这个因素。可以了吗？好，那么呢？这个是我要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世俗化，我要给你知道一个大环境，在外面的思潮的动力呢，它怎样的进到这个教会，以致呢影响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而我们要怎样看到这些因素，在一些神治教会的比较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教会的神学观、圣灵论，或是我们所看到教会的这个行政观。教会的这个牧会的这个哲学，以及呢，教会最明显的是我们敬拜些，怎样受外面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思潮的这个影响？那么这里呢，你所看到的，在这边呢是谈到这个中古世纪。中古世纪呢，从这个罗马帝国视为，一直到这个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所灭的话，是1453年，这之间1000年的时间。这个1000年的这个时间的话，你就发现本来这整个教会呢是以神本为中心，以神本来思想世界观，以神本来思想很多的事情，那本来是好的。但是我问你哦，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信徒被使徒性侵，或是被主导门背了1000年，
啊，你发挥吧，发挥慢吗？慢。
僵化了吗？所以整个这个所谓宗教的这个生活已经非常什么，已经被僵化了，已经没有生命的嘛的活力，或是生命的这个气息。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教会，特别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我发现了信徒在被使徒信经，或是被主导嘛，大家比快，看谁背的这个最快。没有人再去好好思想到底的主导文啊，到底这个使徒信经啊，在讲些什么？所以我用这样的形式来给你描述宗教生活在当时中古世纪里面的1000年里面呢，整个已经失去的 vitality of life，已经没有这个生活力了。那么就在这个没有生活力的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叫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呢，接下来所带的就许多什么人本的那一些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出现了，这是我们从大环境来看的这个时候呢，而这所谓的这个中古世纪神本，而到了文艺复兴后来所带上是人本了，不再是神本了，humanism 出现了，人文主义出现，因此呢，很多东西呢都跑到这个人本过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本，那么促成这个宗教改革的话，有外在的欧洲知识分子自由化的氛围，那再加上呢，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兴起，中产阶级兴起的话，就形成当时一个 modern government，就是有一个政府的形态呢，跟以往的这个形态所这个不同的。以前的社会没有所谓资产，中产阶级没有，只有两个阶级。你是地主，你是农民，就是这样。那后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个叫 middle class，那是后来呢才产生我们所谓的这个中产的这个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的话，它 不再要受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廷或者这个教会所管制了，他自己就很自动要参与这个本地当地的这个政府的组织等，比方说他们说话权了。那这个是当时在外在呢所形成，后来促成这个宗教改革的。那么文艺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口号，Back to the origin，回到什么原本？那么从这个教会受益于文化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话，这个很大的口号就是说回到原本，基督教的原本在哪里？在圣经了。那么如果要回到圣经的话，就促成对圣经原文的研究，无论希伯来文，无论希腊文，就促成了基督教的人本主义，啊，不是这个世俗的这个人本主义，become the Christian humanism rather than secular humanism。那么这一些等等的因素呢，当你回到圣经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哎，天主教错了。回到圣经的话，就发现天主教错。而这个回到圣经的话，之所以能够有足够的这个力量，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什么印刷术的发明。如果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啊，手抄的圣经，谁有钱去买手抄圣经呢？贵的这个不得了。所以现在你到市场去买手工面啊，手工这个什么都是比较贵嘛，对不对？因为是用手工，不是用机器的嘛。所以当时的圣经是用手抄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把它放在教堂，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读的。到了这个印刷术发明的时候，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信念什么，要把只有神父才能够读懂的拉丁文的这个圣经翻译什么 vernacular language，当地的民间所能够了解这个语言，所以无论把它翻成法文啊，把它翻成德文了，就促成什么圣经 popularizer。对不起啊，这是我做的工作，我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把本来扣锁在神学院里面的系统神学，把它普及化。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同学，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帮你读书，读懂了之后呢，我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我用你看得懂的方式写给你看，这是我的一个志趣。所以我的书对那一些学术界没有太大的贡献，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兴趣，但对普通的一般类科生有很大的这个兴趣，为什么？因为本来在神学院读懂的这些，他看我的书图解的话，他看懂了。那么本来有一些的神学知识，有一些教授可以把它讲的在天上的，你摸不到的，为什么在地上嘛？那我希望把它拉下来，我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普通的信徒应该知道的他的信仰的内容的话，把它普及化。而且我告诉我的学生，学术界不会看重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东西太通俗了，OK？但是我就希望透过呢，我把这个所谓的东西消化之后，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用你看得懂的方式呢写给你看，使这个神学的这个知识呢突破这个所谓神学的四堵墙，那么能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使更多信徒呢能够这个明白。这也是当时的所谓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所谓圣经的这个事呢，能够传播。另外一工具什么？诗歌，也是透过诗歌呢，把教会的这个信仰，把它写成这个百姓或是这个民间或是这个信徒能够朗朗上口的，用诗歌把神学的观念呢，把它带出来。所以宗教改革接着这个所谓的翻译圣经，借助这个印刷术的发明，就是呢印刷术的这个发明。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的这个政治的因素等等，所以这些因素呢，就促成了1517年宗教改革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到后来最后的这个果效。那么这个文艺复兴后来带出来的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呢，基本上呢，就是把人从这个好像被这个教会所这个卡住，或是所困锁住的那些思想，变成 liberated 了。那 liberated 的话，就变成了抬高这个人的理性。那么抬高人的这个理性的这个什么，就出现什么18世纪的理性时代。理性时代它在发展到比较极端的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就科学主义。 就变成什么科学这个主，所有的东西要用科学来这个证实的话，才能够成为真理，才是我们所能够接纳的这个知识。那么当这样的这个所谓科学主义呢，跑到一个很极端的这个时候呢，人就厌烦了那个所谓的科学主义了，就产生什么，要回到比较是靠近情感的这个层面，所以就出现我们所谓的这个后现代的思潮。那这个呢是大的这个环境，我把这个大的环境把它缩小成我们这边所看两张图，你也把这两张图把它拍下来，因为太长，所以我把它 break 成这个两张。后现代思潮，与思想史的时间线，这个是把刚才那个大的这个图片，把它画成跟我们的今天所看的题目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章。还有这个第一章本来是一张波的，我把它分成是这个两张，所以把这两张把它拍下来的话，那么就形成我们能够知道现在后现代思潮呢对我们的影响。所以第一张拍完了，我给你拍第二张，这是第二张，这是第二张。好，第一张跟第二张，你都把它这个拍下来，然后我稍微在一个很快讯的把它加以这个讲解一下。第一张我要回到第一张了啊。还有人在拍啊，我们再给他们，我给你3秒罢了啊，不过我3秒很长。咦，那那都不用3秒就拍完了。好，我们倒回去。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衰落，或是视为在主后的476年，然后后来呢被灭的这个时候呢，就变成是整1000年的这一段的时间。文艺复兴呢发生在这个14、16世纪的这个中叶。然后就产生这个对自然界的兴趣跟研究，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呢，之前的画呢，如果画玛丽亚、画耶稣啊，是木呆呆的一个啊，而它的色彩也不会太鲜艳。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呢，就有什么，就很多裸体画了啊？为什么？因为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在这个圣殿里面，它的 setting 通常是在圣殿里面，就把它转移在大自然。所以你看那时候的这玛利亚圣母像跟这个耶稣或是慈禧一样的话，它背景是吧？是超长的，是绿色的，不再是一个什么在圣殿里面。所以这里面有慢慢的这个影视说呢，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呢，就把它转到对自然的这个研究了，不再是单单只是设立这个神学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东西啊，这是文艺复兴啊的这个绘画的一个转移，这个把它表显出了这种已经个中心从神转到什么自然，转到对人的这个研究，我也不但对自然研究，也对人的这个有兴趣，所以有许多这方面的裸体化的这个艺术品啊，所以人本的话就变成了这个人本主义，所以就带到了这个启蒙的这个时代，然后就带到理性抬头，到了科学的这个主义，到了科学主义的这个时候呢，宗教改革运动同时也受益于这个所谓的 humanism 的这个发展，就产生了 Christian humanism，然后从这里呢就产生了这个浪漫主义等等。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呢，在科学就发展到巅峰的这个时候呢，认为说很多东西你只把受什么框架在理性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以就产生另外一个反运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是出现在1940年代啊，一开始萌芽的这个时候，但是真正后现代呢，成为一个社会的这个思潮的话，那是在1970年代。那么1970年代之后呢，你就发现呢，它已经渗透到学术界的几乎每一个部门。你从这个艺术，你从建筑，你从音乐等等的话，都有这个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影响的那个很大的这个威力。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还是后现代思想对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两者之间，在1980年代出现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那么新纪元运动呢，跟后现代思潮呢，这个是一个是影响学术界，一个是影响社会的次文化 （subculture）。所以一个是比较影响学术界，一个是比较直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特别在年轻人的那种次文化。但这两者之间都有某一种相似的地方，因此两者加起来，我们说 resonant effect 共振的这个作用。啊，就是这方面的影响呢，对教会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同样的这个影响。那么就在这所谓的1970跟1980年代的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主后60年代的这个时候呢，是灵恩运动兴旺的这个时候。我常常呢在讲圣灵论的这个时候，我说很可惜，教会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圣灵论没有问题，三位一体论有问题，基督论有问题。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基督论有问题；那个时候这个圣灵论没有问题，还有这个三一论有问题。那个时候有问题了，开会喽。所以教会就开大会，开大会，特别比如说，如果你谈到这个基督论的话，后来因为基督论产生很多的这个异端，就开一个会叫 Council of Chalcedon 加克顿会议。加克顿会议后来把基督论教会对基督论基本上性把它定下来之后呢。以后再没有更大的问题了。所以呢，就算灵恩运动里面谈到这个基督论的这个时候，基本上他们的基督论呢，还是回到嘛加克顿会议的那个地方去。那很可惜呢，那个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圣灵论问题。如果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使徒信经呢，对圣灵只有一句话：我信圣灵，我信，就这么简单的，我信这个圣灵啊，还好尼西亚的这个圣灵有稍微 expand 一下，否则的话，因为当时没有问题，现在就很多问题。现在很多问题就很难了，你知道吗？以前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产生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开会，华人开会怎么开会？先吃饭，对不对？吃了饭之后，我们才来坐下来这个谈。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各种不同宗派的这个产生了，无论是神召会啦，或是所谓的这个五旬节派啦，或是这个卫理公会啦，或是圣公会啦等等，这些人大头如果合起来在餐桌上，哎，我们来讨论有关于这个圣灵论，结果讨论完之后，饭也吃完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所以这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consensus，一个大家能够同意有关于圣灵论呢，我们要相信什么东西？那么圣灵论的这个出现的话，严格说呢，成为叫一个叫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这个时候是在1960年代。否则的话，在我们20世纪的初期的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五旬节派。那五旬节派所注重的是两样东西：讲方言跟神医，讲方言跟神医。这是五旬节派的，那么这个讲方言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灵，本来是扣锁在 Pentecostalism，本来是困锁在这个五旬节派的，但是后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仰，或是这样的一个信义的这个教义的话，也渗透到什么？也渗透到这所谓圣公会啊、长老会啊、信义会啊，或是为了等等，当然。渗透到不是他们的宗派 Pentecostal 的以外的这个宗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movement，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叫什么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谈到灵恩派的这个什么呢？其实这所谓的这个灵恩派是怎样的这个形成，乃是从 Pentecostalism 里面。所发展到最后呢，渗透到不同教育，包括天主教的这个时候呢，它就形成说是一个的这个运动。那我把这个大的这个所谓外在的氛围给你这个勾勒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把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教会的世俗跟超世俗的外在的大环境，那了解这个大环境，我们再看细节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呢。把我们的思想放在一个 context，否则啊，这个凭空呢，只是讲几个的 comment 呢，那就没有太大的这个艺术了。 那么在1960年代所产生的是林恩的这个运动，所以呢，不是太久的一个的这个运动，因为是在20世纪中叶之后呢，才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东西。那么所谓的这个敬拜是庆典跟敬拜赞美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呢，也只不过是在60年代之后才发展的一个教会敬拜会，或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愿崇拜会，OK，他们是崇拜会，但是我们所看的是教会的敬拜会，就从这个角度呢，受他们的影响了。那这是呢，我把它画成一个的这个大图，那么再把它缩小成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有关于今天我们看到思潮怎样影响教会，这个你也把它拍下来，因为这个同样呢，我把很多的元素呢，就把它什么，把它绘成一张的这个图了。世俗的这个思潮，它怎样的影响我们所谓的今天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教会，而且所影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范畴，或是教会不同的这个aspect of life of the church 不同的这个层面呢，也受了这个思潮的这个影响。好。那么从这里呢，我要给你看一节的经文，请你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座会的一个 key 的这个 verse。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请大家翻开之后，你听我念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旨意。这里就很清楚地把它指出来说。保罗深信当时的罗马社会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就警戒这个教会，叫我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查验什么？何为上帝善良纯全的这个旨意？也就是说，从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呢，能够给我们很多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影响。我们要从当中呢，因为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以致我们能够抗拒从世界而来的那个价值观的这个影响。这是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境界。那么从这里你就发现呢，我们教会呢是身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教会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因此呢，教会呢肯定会受社会的这个思潮所这个影响啊，这是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事实。但是在这个事实方面呢，我们有必要呢好好的常常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世事环境里面要怎样抗拒这个从外在思潮而来的这所谓的这个影响，而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的话。第一呢，先从意识形态 （ideologically influence） 或是 ideology 的这个 influence，从意识形态的这个影响，而这个世俗的这个思潮，它怎样进到我们主流教会呢？How did the secular 这个 pattern of thinking invade or coming to influence our mainline churches？这是呢我们在这里所要这个看的。因为呢，我们教会呢有两扇门，一个是什么？灵恩运动的那一扇门。灵恩运动那一扇门是为什么呢？我昨天已经说过了，灵恩运动没有很强的神学。Charismatic churches or charismatic movement do not have a very strong 这个 belief or strong theology。那么，所以我昨天已经解说，教会里面的摆设是有神学的，讲台摆在中间。是表示说，教会以传讲神的道为主。然后，如果讲台摆在前面，it the pulpit is by the side，它 emphasize on the altar。 那么强调这个所谓的祭坛，比如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人到神的这个面前，所以卫理公会的讲台摆在旁边的，圣公会摆在旁边的，新约会摆在这个旁边，天主教更不必说，摆在旁边的，为什么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所以 order 是在正中间的。那么你今天看到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教会的话，根本对这个神学不了解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连一个 order 都没有，虽然讲台摆在旁边，为什么呢？我发现他们奉献之后，奉献袋放哪里？随便放一个位置上，随便那个奉献之后呢，那个献给神的嘛，要放在 order。这样的这个规矩呢，我们发现都已经这个忽略了，把这个奉献的这个时候呢，就把它摆在旁边啊，摆在这个椅子上啊，这些都不是有正确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思想所带出来的，在这个敬拜会里面一些偏差的这个细节。那你所发现的是，我为什么我说灵恩运动呢，就产生是一个的这个一个门呢？我这里给你画一下。这个是灵恩运动 （charismatic）。那么灵恩运动呢？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神学，他就很容易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或是接受这个思潮，或是受这个思潮的这个影响。所以灵恩运动呢，就为什么思潮开了一个的这个门。那么当这所谓的思潮开一扇门进到这个灵恩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主流的这个教会。主流的教会又对这所谓的这个灵恩 sympathetic，哎呀，他们都是传福音吗？为什么要去批判他们？我赞同这个 MacArthur 讲过一句话：如果有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讲一些的所谓的这个道，但是那个道如果不符合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批判。我要给你分辨两个观念：criticism and critiqu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OK。在学术界里面，我们要把一些我们所看到的不合乎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术界里面所教导的东西，要 critique，要批判，不是批评。因为批判的话，他的动机是好的，他最后希望能够把它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那 criticism 的话，很多时候是负面的，而且有些时候后来会陷入谩骂。这个是 criticism，不是在学术界里面所说的这个 critic，就好像我写有关于这个尼托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思想，我是 offer an academic critique of Watchman Nee。I'm not offering criticism，所以我不是去批评这个所谓的这个你说这个赵薇也好，你说 Watchman Nee 也好，我不是去批评的，我是 critic，我是批判。批判的话是一个很学术界呢所能够做到的那一些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在批判有关于灵恩运动一些偏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东西按照圣经的教导，把它带回到圣经的这个正道，而不是什么现在这个所谓的 criticism 的那样的一个的东西，因为 criticism 很多时候是负面的，那到最后是限制。谩骂的这个东西，那 critic 不是如此，critic 是希望说把这个现象呢，把它提升到或者带回到这所谓的这个圣经。那么，因为教会的这个主流呢，对所谓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很 sympathetic，他们传福音嘛，也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去批判他呢？那这是呢所 offer 的一个理由。所以这样的话，就 open 给他们。我 open 给他们的时候，先 open 什么？先 open 敬拜赞美。因为这个比较没有牵涉到所谓的他们所谓的这个神学嘛，对，唱歌嘛，对不对？他们唱歌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吗？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把它接受了。那么，当你把这个所谓的他们敬拜赞美的方式带进来这个时候，后来说，哎呦，可能我们敬拜赞美举办的不好，他们有某种训练会了，应该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我们怎样带领师的这个人来训练我们呢？一带进来的这个时候，慢慢门就开了，越开越大，越开越大，越开越大，所以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本来是旁支的，后来变什么？后来变成主流，久了之后变成什么？正统。我们正统了就被 marginalized，变成什么？边缘化了。 然后来编这首，他们正统的时候，他们就看不到，哎，为什么你们教会没有敬拜赞美的？啊，变成我们感到尴尬了，不是他们感到尴尬了。OK，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正统，我们是旁支了吗？所以这个呢是形成了当时一个的这个困难。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发现呢，这个后现代，我待会谈后现代主义跟新纪元运动呢，就透过所谓的这个灵恩运动就进来了。所以你发现这些都是思潮，当它进来的这个什么，变成是一个世俗化的东西。Secularization 的这个力量呢，就开始呢进到教会，影响这个教会了。那么在末世的这个状况里面呢，我给你看一段的经文，请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Second Timothy chapter four。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第四章，看到了吗？因为我要。提几件事情关于这段经文，OK。那你先看第三章，那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该知道末世什么，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看我一下，以往的圣经是没有像我们这样分章节的，都是一气呵成的，OK。没有像我们中文分第几章啊、第几节没有的，一气呵成把它写下来的，OK。那么，因为这样的这个缘故呢，我认为说第三章跟第四章是同样的思想的脉络，也就是说呢，第四章所描述的事情也是谈到末世的这个东西，因为第三章的 qualifying statement 说，你应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这边就谈到什么？社会很多不法的这个事情。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24章谈到末世的光景的时候，他怎么说？不法的，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什么就渐渐什么冷淡了。所以耶稣在这个谈到有关于末世预兆的时候，已经谈到说社会里面会有什么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才渐渐这个冷淡。这个不法的事呢，保罗在这里描述得很清楚。你看一下，我给你快信的，给你念几个。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验、好说谗言、不能自抑、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烟肉、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事义等。你看，这个就是社会里边有不法的事。那如果你参照今天，好像这些东西什么就 intensified 了。就这样的东西，确实在我们社会里面，好像比以往相比较，我希望不是个错觉，或是不是因为媒体报道多，把它记录以前乡村哪里有这种媒体，所以呢好像没有听到，但是现在听到，我认为说呢，一方面这是事实，但一方面也是真实的。现在这所谓的末世的这个时候呢，不法之事增多了。那你把这个思想延续到第四章，给你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的嘱咐，你们互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什么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属于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理，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你看末世是不是有这一些异端邪说出现了？这你就谈了。哎，我认为说这个继承了第三章一开始说末世必有不法的事，这里我不能说一脉相传，就传到这里说末世也有很多什么虚假的事情，荒谬的邪说就出现了。啊，这是呢，我们从这里呢所能够把它延伸的。因此呢，我认为说呢，第四章里面，当保罗说你护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听啊，不单单只是讲传福音，转全辈的道理，the full counsel of the gospel，不单单只是传福音给人听，还要什么？还要谈各方面生活方面，你实际面对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的这个道。回到圣经是怎样的破测，怎样的这个教导，也是我们所要这个 船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下面这里呢，如果他是传福音机，讲传福音就好了吗？但是保罗用什么话语来谈呢？总要专心，并用什么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啊。他不单单只是做福音的教训，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看到？所以我认为说，他这边不单单只是谈到要这个提摩太去传福音而已，要传全备的福音。把整个这个福音整体，不单单只是叫人这个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还要谈到在生活上各种出现在教会、出现在社会里面的不法的事，或是出现在这所谓里面那一些异端邪说，我们都有需要什么在这方面警戒信徒。啊，这是我对于这个第四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了解。那回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当我在这里提到有关于将来或是末世的这个预兆的这个时候呢，不单单只是有一些天灾人祸，而且包括邪说，因为耶稣讲了没有，必有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假基督不单只是限制在谈到有关于这所谓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包括社会里面的异端邪说的兴起。所以末世的这个时段里面呢，是有一些什么异端邪说的这个兴起，有某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复兴的这个现象，有某一种在教会，请你听下面这句话，有某一种在教会里面复兴的假象。你以为看到人数多就是复兴，不是，那是假象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外面呢有所谓宗教复兴，很多邪教的出现，在教会之内呢也有什么？也有所谓的教会复兴的假象，不是真正的复兴。因为真正的复兴是什么？回到圣经正道，而不是看到神迹奇事的那一类的这个复兴。那是教会所谓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更多人，以为说人数增加了就是一种复兴，那是假象，那不是真正的这个复兴。好，我们要对灵恩运动 fan，因为灵恩运动呢，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温和的灵恩。一个是极端的灵恩，一个是异端的这个灵恩，啊，温和灵恩嘛，有某一方面跟我们说，他说方言的话，有，我们也相信方言，但是呢，他们的差错是什么？怎样在公众的聚会应用方言没有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说方言只能把两三个人轮流说。那而且要有人翻译，如果没有人翻译出来的话，你就宁可不要说；如果有人讲到的话，你宁可不要说。但是今天灵恩运动讲方言的话，大家一起讲，而且台上的控制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讲，这些都是为了 artificial 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讲方言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呢，今天所谓的灵恩教会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从当中呢，就发现呢，确确实实呢。你说方言呢？我自己更认为说，今天还是有方言。我曾经听过我的老牧师的师母徐彼得师母，他曾经有一次在私下说，他其实呢，我自己在祷告灵修时候有说方言，但他从来没有提这个事情，也没有说在这个在公开教会呢公开聚会里面提到这个事情。那我后来在私下里面跟徐牧师交谈，才听这个师母说，他也有这个在施字灵修祷告的时候有这个讲方言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个人相信今天还是有神迹，今天还是有这个讲方言。但是呢，灵恩运动讲的方言，我们说第一，我们公认说有讲方言，但他们的方言的方式跟我们回到圣经的话是不一样的。OK，也就是说，这些也讲这些，不是那一些我曾经在 YouTube 看到那一些所谓的极端的这个灵恩的这个运动里，他们在聚会里面，他们的信徒可以在地面上爬，好像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去 check 一下，在网上还 YouTube 还是有人，好像蛇这样的嘛，在地面上这个爬的信徒在聚会的这个时候，这你会感到非常的这个恶心的那种行动，但竟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敬拜会里面说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有一些温和灵温，有一些极端的，有一些是异端的。异端的灵恩言，那么那些比较温和的灵恩也不能够接受的啊，这是一个 spectrum 呢，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呢，从灵恩运动里面就带出他们的这个敬拜，你看这个是所谓的教会的这个敬拜的观念。 就受这个影响了。那么教会这个所谓敬拜受影响之后，第一是因为他们的 ideological 的 influence，先是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昨天我已经谈过了，他们认为说敬拜为什么？It's a celebration，这是 ideology。当你把敬拜定义啊，define as a celebration，这个词呢，你的内容就要符合你的什么意识形态了。所以你所选的诗歌就是比较适合那个所谓的 celebration 的那些诗歌。所以无论节奏快啊，或是不唱 minor key 啊，只唱 major key 啊，或是啊所选的歌词等等呢，或是甚至把它 focus 在一个 aspect，敬拜、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就没有 Hastert 所说的，我们所谓敬拜有各种不同的 spectrum，或是感恩，或是勉励，或是奉献，或是等等的话，比较全面的这个所谓多元的这个注重点，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单元的敬拜、敬拜、敬拜、敬拜、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所以严格来说，我在东南亚，我反对什么？反对他们用敬拜、赞美这个词，连这个我都不赞同。那再加上，其实呢，我是很反对前面这个环节，敬拜赞美这个环节。为什么反对呢？因为那是后现代这个影响。后现代影响在这个层面怎么影响呢？因为它自己变成一个单元，敬拜赞美 become a unit by itself，好像并没有融入我们这个所谓的主流教会。为什么主流教会前面唱，我们也唱诗歌，但这诗歌叫预备人心什么听到？所以有一个 focus，这个 focus 在哪里？中心在这边，在讲台，在听到。所以前面的一些所谓的唱的诗歌，是为了预备你的心听到。但是敬拜赞美本身，它就是一个中心了。所以他没有认为说，I'm not obliged to serve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So I sing whatever I want. It may not be related to the message. It may not be related to the passage which is going to preach. 所以，并没有把讲台上所要传的信息当作是一个中心，是我们前面一些活动是为了引导信徒能够 prepare 他的 heart 呢来听到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心了。这个是后现代的思潮。我待会呢会给你更加详细的加以这个解说。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候，我会谈到什么？整个教会今天已经谈到什么？麦当劳化了。这是这个词呢，我是借用我在念社会学的时候，我念 sociology 的这个时候，sociology 认为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 social theory 来 explain 当时代的这个社会现象，而最新出现的是什么？麦当劳化。麦当劳化也有某一种的形式的表达什么？快熟面的文化。所以这两者间有一点点的这个。前后呼应的这个观念，麦当的话就是快速面的那一种的这个观念在里面。好，我先把这个大的这个所谓的教会怎样世俗化，给你加以这个放在这个大的这个图，而这个大图是延伸什么？延伸第一个图那边所来的。OK，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思潮里面呢，已经到了科学主义的时候了，反对科学主义。就要跑到另外一边的情感的这个层面，就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后现代思潮等等的这个影响。好，从这里谈了之后呢，我就带你啊，这个是更加细化了，你要把它拍下来也可以把它拍下来，好不好？从刚才那个大的，又再把它 focus 在这个教会。所以你就发现我的任务呢，是把这一些东西呢，都把它的从大环境给你知道它的这个缩小到这个小的环境，它到底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OK 啊，那我先把下面这几章要讲的给你 flash 出，也把它拍下来。万一如果时间不够的话，你还是有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就比较这个完整。OK，我先给你拍，然后我再加以这个解说。这张你把它拍下来。 我就把它 narrow 到三个层面：后现代思潮、新纪元运动跟消费主义对今天所谓的世俗化的这个影响。一、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的性质。后现代思潮提倡多元，排除绝对真理，然后提倡多元。多元的话，就形成它的包容性大，就变成在时代的这个当中，它能够接受很多跟基督教所不一样的主流的这个思想。后现代思潮对教会的冲击跟影响。这个它的影响释经学，这是昨天一个姐妹问我有关于这个同性恋啊等等呢，在教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困难，为啥？这是解经上的困难，而这个解经上困难是吧？因为后现代思潮影响，就产生这个多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解说，对伦理的这个影响。对福音事工的这个影响，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它的性质。新纪元运动的影响，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就要谈到这个麦当劳化的这个东西。消费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吧，以顾客为先，顾客至上，顾客永远是对的。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if you cannot fight them。Join them，今天就很多教会 fight 不过了，就 join them，啊，所以就变成了这所谓敬拜赞美，就形成教会一个风气，一个很大的这个潮流。我说 we cannot fight them，we join them，啊，这是呢所形成的顾客的那种消费主义的这个至上，啊，消费主义的这个至上背后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敬拜赞美背后的这个影响，是这四方面的这个影响。而它引的话所带出来的一种是快餐文化，或是麦当劳文化，啊，这是麦当劳文化的特质。I know. Okay. 还有一张。最后一张了，OK，这样的话你拍下来我就比较放心了。我讲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带过去了。OK，我先回到了刚才谈到这个后现代思潮的这个影响，我把它重要的这个东西呢就把它提出来。我们认为说，当教会面对这个世俗化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呢是从三个方面：后现代思潮、新纪元运动，还有这个消费主义。那么，因为新纪元运动是 subculture 社会的 subculture punk 啊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rock music 啊等等，这是比较属于什么次文化的这个东西 subculture 的东西。那么，跟这个所谓的在学术界里面。怎样影响绘画的这个所谓的主题啊，绘画的方式啊，或是怎样 architecture 的这个 building 啊，那这些东西呢，或是比如说这个后现代的这音乐，后现代的音乐转，那它是 fragment 的，它是拼图式的，而且什么 repetition，后现代的音乐一直在 repeat，一直在 repeat，它 simplify，还有拼图式，还有一个 keep repeating，OK。连你看呢、啊，连这个新纪元运动，一个人可以做到海边开一个路， 他一个录音机，把这个海浪、海潮打到堤岸的那个声音，就是他们的音乐了嘛，一直 repeat 的，对不对？浪打到这个石礁上，那个声音一直重复，那个也可以成为新纪元 meditation 的一个重要的 background music。那些都是什么新纪元的那种这个 music 的这个特色。那你所谓看后现代思潮，我每一个 slide 用一句话把它表明，它为什么？他否定总体的这个绝对真理。当你把绝对真理把它除灭了，这个时候呢，你所要表达是多元，没有一个的东西多元，所以一二三四有多元的这个东西。那多元的东西呢，它就产生了 plastic culture，因此呢，促进这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它的包容性也是非常的这个大，所以排除。绝对真理的话，就催化了这个 plastic 的这个 culture，这是后现代带来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呢，后现代对教会影响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解经学呢，其实呢，都后现代的这个影响很大。如果你缺乏绝对标准的这个时候呢，在诠释学里面呢，你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那一天呢，这个在餐桌上听我们的这个姐妹讲过一句话，她有一个的这个教会的姐妹说：“现在我可以讲道了，这个是危险的，请你听啊。讲台如果讲到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把应用 application 当做是解经，解经是一个的意思，应用可以是多元。”有一些人就问我：“哎，为什么同样一些新闻，为什么这个人讲解不一样，那个讲解不是不一样？重要的是啊，如果你回到西方很严谨的 commentary 的话，差不了多远的。如果你回到严谨的那些学者在解经的解经书的话，你发现他有一些，因为有一些新的发现呢，有一些的这个字义。”那在了解上有一点的这个区分，否则的话，它总体的意思不会差别的。但是你不要看早期的那一些的牧师所写的 commentary，天马行空的，OK，他一句话里面可以有什么很多解释。圣经的解说是很紧的、很严谨的。如果你看正统好的解经书的话，它是一个意思，它可能因为呢对这个文字了解有一点。不同的这个理解，或者 archaeological finding 的话，它有一点的这个差别。但是呢，解完之后，应用可以是多元，看这个实在的这个情况，又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可以应用，可以。但是我想那个姐妹说，她能够也能够这个讲到，我说她是把应用当做是解经。那如果没有研究。经过这个解禁的话，去这样应用很危险，你的嘛，你知道了，这个连撒旦也会应用你的嘛。他知道耶稣的这个时候，他跳下去吧，神必差派他的使者扶持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那边没有说跳下去啊，你跳下去你自己负责。看到没有？在你所行的一些路上，他必差派他使者什么扶持你，免得你脚碰在什么。石头上诗篇91篇呐、啊，那你没有叫你跳下去啊，也就是说你错误的这个解经，你错误解经，你带出来应用的话，你一掉下去的话，你自己负责，因为圣经不负责，因为那不是圣经本来的这个意思，所以可能那个的这个说他会讲到的话，他误解以为说他已经懂圣经了，因为他听到很多人讲得很精彩嘛，对不对？他说我也可以把我的经历讲进去呀、啊，所以他是讲应用，不是讲解经。啊，如果没有经过解经的话，那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OK，那么这个解经学里面，如果在后现代主义里面，它这个 propose 很多的这个多元的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什么？每个人对圣经的诠释同样真实，也同样不真实。所以，变着从这个角度来，真实与真不真实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没有意义了。所以，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来了：pragmatism 什么的。无论黑猫白猫，能够抓好者就是好猫。所以，我不管你什么这个理论，你只要一个理论，到最后能够为我赚钱的话，给我经济能够起来的话，那就是好的方法啊。这是一个很这个实用主义的那种的这个 观点，也就不再注重这个理论的这个东西了。OK，Now，它的这个影响呢，变得把这个多元的应用在什么伦理道德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就已经不再是成为我们信仰的参照点了，因为它有多元的这个解说啊，这是呢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的这个东西。啊，就变作呢，我们后现代对福音的事工的这个影响的话，特别在圣经的这个所谓的诠释学、传统的伦理的这个道德这个权威，那么在多元主义里面呢，已经不再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宗教，看是他们所看到的或是所面对许多信仰体系其中之一。你看呢，Christianity is only one among the many streams of faith，就不是在我们所强调基督耶稣说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已经不再把它当做唯一的道路，只不过什么许多信仰体系里面其中的一个。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福音工作呢，面对这样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挑战。那么我就不再解说神死了跟作者死了，神死了作者死了，这个是尼采尼采的这个思想。跟 Fugo，那后来我到去念社会学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个 Fugo。Fugo 呢，严格来说呢，就是我们这后现代主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开山祖啊，其中很重要的这个开山祖。OK，那这是他的这个思想。他认为说，如果作者已经死了，你怎么解说都无所谓了。如果神已经死了，圣经为什么要有独立的这个解说方法呢？因为作者已经死了嘛，所以你要怎么解说呢？都是可以的一个的这个解说，就形成了对我们一个很大解经学的这个伤害。好，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的话，这个是我说是一股的好像宗教复兴之风，他就认为说人被神化了，man is being deified。那么如果 man 被 deified 的话，就变成什么？把这个相对的就绝对化了，相对的就被什么绝对化了。所以呢，在这个新纪元运动非常强调 positive thinking。OK，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讲座就变成非常的这个热门，因为一直在抬高人嘛，抬高人呢，不是抬高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这样东西。那新纪元运动的这个影响，就是带出某一种神秘主义。带这种某一种宗教性的这个活动，但是又蒙上了一片的这个面纱，也是我们对新建运动就不能够真正穿透，知道它背后的这个真的这个面貌。消费主义这句话就很危险，顾客至上，顾客永远是对。在教会里面，谁是顾客？年轻人。在灵恩运动里面呢，年轻人是什么？是他主要的这个顾客。如果年轻人是主要顾客，你看他选诗歌真的重要，为了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就变成什么？如果年轻人喜欢这种，你就给他这种东西，变成我们这个领袖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牧者的话，是主导他们，是什么？我们扶救他们，啊，这个是消费主义，我们去扶救那一些的这个所谓的信徒。我们当中呢，当然我们比较有受神学训练，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年轻人或是会众呢，他们的训练比我们少嘛。从这个角度，应该我们指导他们思想，不是他们影响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消费主义里面就不是这样，认为说什么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if they cannot find them, you join them。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得消费主义对教会的影响是从这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的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说，快餐文化，快餐文化就是我们所谓麦当劳化的这个现象的这个出现，简易化。以前呢，如果你来这个中国，来这个美国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如果你要在这个中餐馆作为主厨的话，你要先从抓马、炒锅、副主厨，还到正主厨啊，那是要经过一段很繁复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啊。现在你进到麦当劳不必，每个人都可以做厨师，或者按钮罢了嘛。而且他不要你改变他的程序，他就这个按一，这个按二，这个 temperature 多少，你按下，你给他出来就好了。你不要再去加自己的这个思想，不要加自己的行动。 但以前你在厨房里面做主厨，没有这么容易的，要经过一段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时间。当然，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在叫可以拿一把地带的话，他就是 composer 了。这是今天教会的那些音乐 mass production，你懂吗？那些人，我认为说他不一定真懂音乐，他只要能够拿一个吉他，能够哼几句的话，他就是 composer 了。OK，那这是今天教会那种唱短诗的一个现象。那些著作呢，都不是很多，都不是从真正有这个音乐素养的人所写的，都是那些能够拿吉他、能够哼几句就能够做 composer 了。OK，然后你再把这些的这个诗歌拿到教会献给神。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你懂吗？你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到今天你是拿这些东西献给神，这是今天教会对这份很大的讽刺。为什么？因为这些受麦当劳的那个简易文化呢，这个所这个影响，所以就变成了消费者口味决定一切。所以为什么说消费者口味决定一切？我们马来西亚肯塔基 Fried Chicken 呢有卖饭的，你懂吗？而且卖饭是卖当地的这个马来人口味的，因为 KFC 销最大的消费者是马来人，马来人不像我们有这么多元的餐馆，你知道吗？所以炸鸡啊，这个，这个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享受了。OK，所以为了吸引他们的话，我们马来西亚有本土化的东西，为了消费要吗？消费者要吗？所以我们是有卖饭的，那么在西方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东西的。OK。啊，这是我们发现是如此。然后很多是垃圾的这个食物，不健康的这个东西。但是你说有什么要紧？只要敬拜会中有歌唱就可以了吗？你就不管那个是什么歌，你就不管它，你声线有没有错？因为那些都不是你所要的。你认为说它只要简易化就好，快就是好。所以你就发现了，在这个 McDonald's 里面，McDonald's 不会跟你挂真话的啦。都是 photocopy 的画放在那边，OK，因为他从他的角度，他只要形式，他不需要找真实的这个内容，所以你在 McDonald's 那，你不会碰到说那些人家买的真品挂在什么，挂在 McDonald's 那边都是复印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他 main concern，他主要 concern 什么？顾客来多就好了。那我怎样吸引顾客来多？我把我的程度降低，那么就很多人就什么就。我们投其所好嘛，就被吸引到了这个教会，所以他主注重的会有多，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值的这东西，他主重是量的这个东西。好，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呢，教会啊的影响来自这几个层面，是世俗化的这个影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今天要怎么面对这个挑战呢？回到圣经，昨天一个姐妹。问我的这个时候，他说牧师，如果教会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办？我说回到根本，你一定要回到把神学的根扎好，你一定要回到圣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几年我在讲东西的这个时候，当我提到一个观念，我一定叫你看圣经，有没有？每一个提到观念，我就叫你看圣经，因为我要给你知道，不是我讲的，圣经所讲的，你不一定要，这个不一定要说同意我，但是你不能够不同意圣经。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一个重要观念，我一定是什么？叫你回到圣经。丁啊，我不是把你带到归正神学，我要把你带回圣经，因为归正神学也什么？归回圣经。所以，我要把你带回归回这个圣经，也不是把你带到这个加尔文，或是带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归正神学。我要把你带到什么？圣经，那才是不变的这个真理，那才是重要。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一个观念，我一定把你带回到。这个圣经，教会呢，又是出世，又是这事，所以我们不仅要面对这所谓时代当中面对挑战，我们盼望回到圣经里面，用圣经的真理来挑战时代，那个才是积极的，不是这个消极的。否则，我们一直面对呢，要怎样面对来自这个世界中的这个挑战？所以我才把这个题目定做什么？我们在世事中，但是吧，是超世俗的。因为圣经本身是吧，是超世俗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受思潮世俗化的这个影响。但是回到圣经的话，就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呢提升，以致我们能够超脱世俗。最后一句话，主耶稣当时洁净圣殿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就 引发门徒也能够思想这句话：“我为你的殿什么，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我的心态。我在马来西亚看到许多教会，我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看到整个这个教会的趋势呢，已经受了这个世俗化的这个影响的话，我心焦急，如同什么火烧。我盼望有更多的这个领袖，更多的这个牧者，也能够跟主耶稣相认同。当他看到圣殿已经什么，已经被商业化，已经被宗教化，已经只有口唇的这个敬拜，没有心里面的这个敬拜的时候，圣经说了，我心为你的殿焦急，如同火烧。如果有更多人有同样的这个所谓的意念，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才能够在一起的时候抗拒从时代而来，要把教会世俗化的那一股的潮流。